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虽至于死》，谭韵儿传，备受考验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。
1829年2月4号，中国新年，槟城华人沉浸在春节的欢乐中。谭韵儿提笔给伦敦会写半年报告信，说道：经过一年半的语言学习，原以为自己还有几分语言的恩赐，现在才发现其实并没有。虽然日常对话绰绰有余，但用中文辩论推理却是毫无办法，因为中文确实是太难了。谭玛丽也正在学习中文，说得还好。此信发出不久，谭韵儿夫妇正式进入他们传教生涯的考验期。女校停顿。预计于1827年12月1号开学的女校因故未能开始。一年半之中，真正运作的男女学校只各有一所，但这所女校却曾兴旺。因谭玛丽全力经营，每月由自己付钱，专请当地的一位老师照顾他们。上学的20个女孩子获益甚多，只是当女校管理的责任逐渐转给当地的中国老师之后，学校便走回中国式教育的老路。1829年2月，谭韵儿在他们所居住的伦敦会院子里再盖了4间校舍，其中一间教室，一间学生宿舍，2间老师宿舍，所花费的400元由朋友们捐赠，完工后登记为伦敦会财产，准备在1829年2月16号新年过后开学，便让女学生住到学校来。招生期间，谭韵儿到村庄里挨家挨户去招学生，许多家长都一口答应，却未料到了开学之日，竟然孩子与家长彼此都不愿分离，结果一个学生也招不到，女校只好停顿。1830年2月6号，谭韵儿给伦敦会理事们写信说道：
6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又到了向你们报告槟城中国事工的时候。这个地方目前仍然属于不毛之地，果实没有长出来，对你们来说必定是痛苦的事情，对我也一样。有的时候我恐怕你们失望，或者不免对我有微词，认为我的密室祷告生活不够，或者工作精神不对。对此我毫不辩解，因我强烈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。我承认自己不过是尘土，多少次我感到主话语的能力。他说， 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自己深深相信，除了神的恩典，我们的事工别无所靠，也无以为继。我很难过的通知你们，我们所办的中文女子学校已经停办了大约10个月。这个试炼对我们可谓不小，对师母尤其如此。她何等渴望能够为中国女孩子的属灵益处奉献自己。但从去年年初开始，我们用尽办法都找不到老师，虽然重金聘请，仍然一个也找不到。最后我亲笔用中文写传单告诉槟城的人，我们愿意教他们的孩子，愿意付给老师薪水，并且我们正缺乏老师。我亲自跑遍了全城，分发这些传单，每家一份，几乎无一遗漏。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果效。
接下去的一封信，他还是谈相同的主题。他说，
有关女校，我们受尽了熬炼，几个月来办得有声有色的女校现在已荡然无存。自从我们到了槟城，我们竭尽所能的努力，我们竭诚地为女孩子们着想，女校还是没有成功，我们非常的伤心。然而我深信我们新办女校的信念是坚定的，我们十分不满意停办女校的现况。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恢复女校，以达成师母心中所渴望的目标。我盼望我们能说，除了为神而活，我们别无所活，我们费财费力为了他的使命。
毕竟兴办女学在中国人是创举，其中所跨越的难处不只是一些未知或繁琐的事，更是观念上的障碍。首先，读书识字在当时是男子的权利，女子应该学的则是刺绣或针织。其次，女孩子到11岁便不得外出，更遑论在外寄宿上学了。而最难的是找不到能与传教士配合的当地老师，女校也就被迫停办了。男校困难。1829年4月，自从女校停顿之后，谭云尔家伦敦会用地上的新建筑便成为男孩子的寄宿学校。这些孩子平日住校，每周返家数小时，有不少的难处，特别是在主日早晚两堂崇拜之间的空档，要维持应有的秩序几乎不可能。因为周间已无任何娱乐，周日又要他们遵守他们信仰中所没有的仪式，使他们感到被强迫与不耐烦。事实上，男校就设在家中的院子里，不仅时值浩繁，而且人声嘈杂。自幼长于英国，保有私人空间与个人隐私的谭云尔和谭玛丽竟然完全不在意，因为他们所做的是为主耶稣和中国人而做。正如保罗所说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痛失投生。1829年7月29号，谭玛丽顺利生下一女，取名玛丽亚，容貌端庄秀美，宛若郁金香。谭云尔夫妇疼爱有加，可惜哺满一周便告夭折，葬于槟城，两人内心伤痛可以想见。1829年8月13号，谭云尔写信给伦敦会。
此刻我们正遭受丧亲之痛。台师母在7月29日平安地生下一个女孩，凡事顺利，直到第七天按父神所喜悦的旨意将她召回。她是那全智的神，她绝不致有错，她用温柔的手轻放她身，28个小时之后将她带入荣耀当中。我们有着强烈的失落感，因我们盼望他能继承我们的事工。然而神对我们非常有恩典，他是我们软弱心灵的支持，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。
不久台韵儿给父亲写信，
我们直到小可爱离世才知道我们对他的爱有多深，我们迫切地想将他抚养长大，好在我们离世之后他能继承我们的工作。如今他已经在天家等待我们前去。
怀孕期间女校已中断的谭玛丽此时又失又女，内心需要极大的调适。幸而她与台韵儿都能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他们将对小玛利亚的爱化作对四个孤儿的爱。1830年5月15号，台韵儿在信上写道，台师母目前全力以赴投入传教事工，虽然并非照他所预期的方式进行，因为他和台师母已领养四名当地的孤儿，包括两名婴儿，两名年幼的孩子，正全心全意地栽培他们，期盼将来他们都能为主所用。又说，
台师母从未失去成立中文女子学校的意向，虽然目前她的愿望还未能达成，她却随时准备再出发。
1830年8月7号，台韵儿给伦敦会写信说道，
我亲爱的台师母，她在照顾我们收养四个孩子的服侍上特别令我满意，我唯一所盼望的就是台师母能训练他们，使他们将来能够成为神葡萄园里的工人，这也是她极大的喜乐，但这必须出于神而非我们所能控制。我期望台师母包括我自己以及孩子们都能真正的成为传教士，此外别无所求。如果我们能有传教士的真精神，那就是最蒙福的事了。
无数黑夜里，多少痛苦和无助，为要寻找那份爱，无处能满足。孤单痛苦绝望中，主爱光照我，使我回转归向你，活在恩典里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，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